好似譬如落嚟咧講道時間，今日咧有黃宗彦傳道喺我哋當中去證道啦。佢嘅講題係我留了什麼給你。
好，弟兄姊妹早晨。咁樣咧題目咧就唔單止係我留了什麼給你嘅，因為程序表位置唔多，所以咧就寫唔曬。而家寫埋佢，就係咧奉隱藏了的父親喎。喺父親節嘅裏邊，呢、這個隱藏嘅父親究竟佢留咗啲乜嘢俾我咧？咁就由呢一個嘅開始去講呢個講題嘅。咁講題之前咧，就會同大家去講一個人，去介紹呢一位人啦。呢佢叫做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佢係喺1839至到1937年嘅。佢一個美國嘅實業家啦，係一個慈善家啦，佢改革咗石油業同埋慈善業喎。咁樣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喺1870年嘅時候，佢創立咗一間叫做標準石油。咁喺最全盛嘅時期咧，佢壟斷咗美國整個美國嘅90% 石油市場，咁成為咗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豪同埋全球首富。啊，記住佢係全球首富嚟嘅。跟住咧，1870年嘅時間，標準石油係啲咩咧？標準石油係一間好大嘅煉油公司，跟住咧又開採石油、煉油啦，同埋直線所有嘅石油點樣去運輸啦、批發啦，所有嘅嘢佢都壟斷曬，上下游、左右所有嘅行業，石油副產品全部都有佢份。所以呢間係一間極大嘅公司。咁間咁大嘅公司發展到後期會點樣樣咧？美國就開始成立一啲叫反壟斷法啦，跟住臨到成立咗，即係通過咗之後咧，就覺得呢間公司壟斷得個市場太誇張啦，跟住就告佢啦，跟住又敗訴啦。咁樣呢間最大嘅跨國公司咧，就終於要結束啦。呢間公司結束嘅時候咧，佢就將即係唔係結束，係將呢間公司分拆咗，成為咗好多間不同嘅石油公司啦，同埋企業喎。咁標準石油咧，佢當日咧係分拆咗成為34間公司。咁34間公司裏邊咧，有兩間公司，一間咧叫做埃克森，一間咧叫做美孚，其實仲有其他嘅。咁樣咧，特別我哋今日睇呢兩間先啦。咁呢兩間之後咧，去到1998年咧，呢兩間公司咧就再度合併，成為一間嘅公司，叫做埃克森美孚啦。咁埃克森美孚係間美國或者係跨世界嘅大石油公司啦。咁同我哋有冇直接關係咧？其實都有啲嘅，因為佢一間喺香港一間子公司。呢間子公司咧就其實就係埃索石油啦。我哋咧喺黃竹坑都會經過呢個油站 ESO， 就其實同呢一個呢間八幾年前嘅公司咧有一啲嘅淵源，甚至係依然係由部分嘅股權都由呢間即係呢個家族所擁有。其實唔係想介紹呢個人，係介紹呢個人嘅背景之餘，究竟呢個係咩人咧？洛克菲勒先生咧，佢有個人生嘅目標，佢就係要盡力嘅去賺錢啦，跟住盡力嘅去儲錢啦，跟住臨到最尾咧，佢盡力嘅去捐錢喎。佢成為咗首富之後，佢依然生活非常之嚴謹，佢不煙不酒，亦都好節儉，唔奢華。記住呢個係全球首富喎，佢唔係一個州裏邊最有錢嗰個喎，佢係全美國。全球的首富竟然間用這幾隻字去形容他的生命，他亦都未信耶穌過，他在晚年後期才信耶穌的。他的媽媽呢其實是浸信每一個 好的信徒，但是洛克菲勒先生呢在他人生的後期晚年才信耶穌，臨到最後他捐了他大部分的家財出來做慈善企業，就是做基金去做其他，咁樣佢成立咗不同嘅基金啦，就用佢嘅名字啦。有一個咧叫做洛克菲勒基金啦，跟住咧喺1917年咧，洛克菲勒基金咧就喺北京嘅裏邊咧去創辦，幫捐出巨款喺北京創立咗叫做北京協和醫學院，咁咧就成為咗新一代嘅大學，跟住咧去培育中國嘅人去做醫生做西醫。講喺1937年嘅時間，洛克菲勒先生已經信耶穌一段日子啦。佢喺97歲嘅高齡去離開世界，喺佢塊墓碑嘅裏邊去寫住呢樣嘢：我喺地上嘅投資都會過去，但係喺天上嘅投資將存到永遠。 我在地上的投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的投资会存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愿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见得到有人的见证，也都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约瑟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去明白了圣经，也都让我们尝试去思索我和父亲的关系。父恩，求你亲自的帮助，亲自的祝福，让我们不单止和天父有一个关系，我和地上的父亲都有一个更紧密的关系。愿你亲自的去祝福帮助，奉耶稣名求，阿们。好了，这样呢，第一件事就是起初，就是约瑟起初的时段，在生命的当中他刚刚预备做老豆，你可以说关他事，可以说不关他事，我怎么都好叫起初先。起初我们见得到约瑟他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在第十六节，他说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样他就称为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但没有迎娶，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第十九节，她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是一个义人。圣经这样去形容一个人呢，其实不多，甚至一只手应该数得晒咁滞噶啦。圣经用约瑟一个义人去形容佢，跟住佢就话啦，佢唔愿意当众嘅羞辱佢，暗暗嘅把佢休咗。佢正考虑嘅时间，忽然天使就同约瑟去讲，系显现就话俾佢听，大卫嘅子孙约瑟唔好惊，你要把你嘅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佢嘅怀孕系从圣灵而嚟嘅。跟住第二十四节，约瑟醒嚟嘅时候，佢遵照主嘅使者嘅吩咐去娶咗佢嘅妻子。跟住咧，第二十五节头先冇读嘅，而家再特别睇翻二十五节。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耶稣。因为好清晰话到俾我哋听，耶稣嘅出生同约瑟系冇直接嘅关系。我哋最多都系讲约瑟系一个养父，佢养大咗耶稣。嗱，呢一个系我哋最基本我们应该要记住留意的事情。他没有跟他同房，跟着生了耶稣之后，他才真正去迎娶玛利亚。耶稣是有很多弟弟和妹妹的，一会会再说了。好了，第二段了。第二段我们会有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其实很类似，这样呢很类似之余，所以就摆在一起，用一些不同同一类的颜色，就用同一类的字去看回。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他们其实是几个博学之士，博学之士那班博学之士离开了之后怎样啊？忽然间主的使者就跟约瑟显现中，就叫他起来，跟着带这个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到哪里呢？就等候我的旨意。跟着呢，因为希律就要寻找这个小孩子，要杀他，那约瑟就要起来了，听到之后就立刻去，跟着连夜就带这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那就去了埃及了。第十九节，希律死了之后，在埃及忽然主的使者又再跟约瑟说，又在梦中跟他显现，跟着又说起来，这样带这个小孩子和母亲回去以色列，因为呢要害这个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跟着二十一节，约瑟听到之后，他又再起来，跟着带这个小孩子和母亲回去以色列。你见得到约瑟，首先他一听到命令，知道呼召，知道显示，他就立刻去做。做的时间不知道做到几时的，不知道几时这个使者再显现的，总之他就继续做，做到使者再显现告诉他的时间，他才再去做新的命令。好听话，好倚靠。我相信其实一定有难处，无端端咁移民咗去一笪新嘅地方，跟住唔知要面对啲乜，其实系困难。但起码圣经冇形容约瑟要面对嘅嘢，好简单几只字就形容咗。总之约瑟好听话，听到命令就去一路咁做，听到命令之后叫佢翻嚟，佢又翻嚟。去到中段啦，去到中段嘅时间咧， 隱藏了的父親，好像突然間不是很見到這個父親，這個父親形象的約瑟在本聖經裡面的記載。我們會看迦南婚宴，在約翰福音的第二章一至十二節的裡面，去到第三日，去到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跟著耶穌和他的門徒亦都被邀請。講神蹟的我們不再講了，特別留意的地方，其實二千多年前的中東地方，女性的地位應該都很低下，通常都是男性主導。那為什麼無端端只是提女性的媽媽，還要是耶穌的媽媽，她不去直接提瑪利亞，你可以說不同的稱呼，但是你會見得到媽媽在這裡，你見得到兒子在這裡，阿仔的朋友都在這裡，為什麼不見了個爸爸呢？我們要問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見了個爸爸？解不到的，但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不見了個爸爸呢？這個是我們要問放在心中的問題。接著第二項，就是遵照旨意去行的人都是親屬，那些大標題全部都是和合本的標題來的，是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六至到五十節。跟住耶穌就同啲門徒説話嘅時候，咁樣佢阿媽就無端端嚟咗，阿媽同啲兄弟，跟住喺出邊，咁有人就話俾耶穌聽啦：，咦，你阿媽同兄弟嚟咗喎！嗱，頭先講啦，阿媽喺度，兄弟喺度，咁阿爸點解又唔見咗嘅？咁阿爸係咪開緊工，所以唔得閒，所以冇嚟探耶穌咧？啊，又係記在心中。解不到的，那你記在心中，為什麼又不見了爸爸呢？接著第三件事了，拿撒勒人厭棄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穌說了很多的比喻，接著就離開那裡，接著就去到自己的家鄉裡面，就在會堂裡面去教訓眾人，眾人就很稀奇，為什麼耶穌的教導這麼有能力，這麼有智慧的呢？特別留意第五十五節，他不是木匠的兒子嗎？木匠的兒子，他的媽不是叫瑪利亞嗎？他的兄弟不是叫做雅各、約瑟、西門、猶大嗎？這是他的家鄉，耶穌的家鄉，那些鄉親父老一見到耶穌就知道他爸是誰，他的媽是誰，連他弟弟是誰都數得出，那班是鄉親父老來的，連弟弟都知道的名字。但是為什麼特別的地方，木匠的兒子，究竟是當時只有一個木匠，還是說怎樣，為什麼要特別用木匠的兒子去稱呼約瑟呢？又只是用木匠的兒子，木匠去代表了父親這個的名字或者位置呢？有阿媽很清晰，她阿媽叫瑪利亞。我們會想究竟為什麼，不過問題只是說答不到的，沒人答到這個問題的。那《釋經》有很多的解釋，那你可以看一下理解一下，但真實怎樣一定是對百分百一定的答案呢？其實應該沒有的，我們只可以問為什麼。我經常都說，我們可以很理性的向前走多一步，問為什麼，問多一點點東西，不要走那麼前，就像如果我走前一點，即是外面的話，我走前一點就跌落台了。走多一步是安全的，可以問一些理性或者一些你發現的事情，但未必你問了可以有答案，甚至釋經書都未必一定有答案，可能釋經家你看那本釋經書都沒有說這件事。但是只是說，因為我很認真，我嘗試去理解聖經，所以發現一些我不明白的東西，我嘗試很理性的去問一問，接著我停下，停下的意思就是我找完其他釋經書都沒有解釋的，我就停在那裡，記住要停下，不要繼續無限地去解釋，無限上綱，有些東西我們真的不明白的，留下不明白的東西給上帝咯。明白的東西應該很顯淺，白紙黑字寫出來的，白紙黑字寫出來的那些你先做了它， 那些不明白那些，那你不要回到上去見天父，你先問他為什麼。回來這裡了，為什麼要用木匠的兒子呢？可不可以是我自己問的？可不可以寫木匠的木匠約瑟的兒子？那就很清晰了，又有工作那個名字，那個title，有個父親的名字，那就很清晰了。木匠約瑟的兒子，他不是木匠約瑟的兒子嗎？那就可以了。那為什麼沒有呢？都是說藏在心中。這個父親在這裡，這張照片究竟這個父親在不在呢？我看到件衣服，看到頂帽，又不見到個人，那個人究竟在不在呢？又好像在這裡，又好像不在這裡，又好像隱了形，那究竟是怎樣呢？接著耶穌的死了，去到馬太福音第27章，有很多的婦女來到這個地方，很遠地去觀看，他們在很遠由加利利一路服侍耶穌，跟到來這一帶的地方，其中有抹大拉的瑪利亞，有雅各和約瑟的母親瑪利亞，有西比泰兩個兒子的母親，這裡提及了很多的婦女，不過有三個婦女是 highlight 了強調的。接著我們看中間那個雅各約瑟的母親瑪利亞，究竟雅各約瑟的瑪利亞是誰呢？會不會就是剛才說馬太福音第13章，第13章說他的兄弟叫做雅各和約瑟，那耶穌的媽媽一定是瑪利亞的啦，他有個兄弟叫雅各和約瑟，他媽媽叫瑪利亞，這個是肉身，耶穌肉身的母親，明白嗎？接著了，去到馬太福音第27章，他說雅各和約瑟的母親瑪利亞，這個瑪利亞不是真的耶穌肉身的母親呢？那聖經沒有直接去說這件事的，不過用了其他的字去形容，那這個其他的字跟聖經前面說的那個是不是一樣呢？有些學者當然說是，有些當然說不是，臨到最後記在心中。為什麼又不見了這個爸爸呢？ 有很多的 女士，接著呢特別提了有三個的女士，又沒有說這個爸爸，沒有說過爸爸，耶穌死了，為什麼阿爸不在這裡？其實我們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呢？如果耶穌是一個異，不是，sorry，如果約瑟是一個異人，他作為一個的養父，湊大了一個耶穌30年的關係，30歲才出來傳道，即是頭那30年應該可能跟父親在一起，究竟為什麼不見了爸爸的？一是關係不好，一是他早死，或者其他，不過這些所有東西聖經都沒有說，聖經沒有說為什麼約瑟不在這裡。好了，接著耶穌安葬了，耶穌安葬的時間，剛才我們看到是馬太福音的27章第56節，剛才看到56節，現在看到57至61節，接住下的而已。有一個財主，那晚耶穌已經離世了，有一個財主，他咁啱咁巧都叫做約瑟，不過呢他是財主嚟嘅，唔係木匠，他是有錢佬，跟住呢仲喺嗰笪地方阿利馬太嗰度嚟嘅，跟住呢佢攞咗去到比拉多嘅面前啦，攞咗耶穌嘅身體啦，跟住幫佢清潔啦，幫佢包裹啦，跟住擺咗落去自己嘅墳墓嘅當中。特別的地方是為什麼地上的父親約瑟不見了，突然間又有個財主的約瑟又出現了，做了可能應該地上父親要做的事情。剛才聖經全部都沒有說是誰來的，聖經由頭到尾都沒有說地上的父親在哪裡，但是聖經很直接說了有一個人，一個地上的財主，那個這麼巧這麼叫約瑟做了這件事情，所以我說是吊詭的地方，我們解釋不到的，但又真的這麼巧遇這麼巧。接著臨到最尾第61節，有抹大拉的瑪利亞和另外一個的瑪利亞，剛才說明明在56節說那個瑪利亞呢， 呢度又有一個瑪利亞嚟喎，咁呢個瑪利亞佢話另外一個同之前五十六節嗰個係咪同一個人咧？定抑或真係唔同一個人咧？咁聖經又冇講啦，只係講咗呢個字啫。咁即係聖經冇講嘅嘢，學者嘅可以有一啲嘅歷史根據啦，或者係嘗試去分析去理解。咁不同嘅學者有不同嘅見解。咁臨到最尾，我哋會唔會去可能當理解為？佢要淡化地上父親的形象，要強調天上父親的形象。耶穌和天上父親的形象有一個更緊密的關係。耶穌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他要強調神和耶穌之間的關係，所以他淡化了地上父親的形象呢？會不會可以這樣去理解呢？可以藏在心中。好啊，停到呢度，我大家要停低咯。因为佢哋有一个好强烈嘅神学原则，所以咧佢淡化咗地上父亲嘅形象。咁我哋呢啲普通人坐喺呢度，普通人嚟嘅啫。我哋又唔可以淡化地上呢个父亲嘅形象。如果你系父亲，咁我唔该你企翻出嚟啦。我哋冇呢个神学原则可以匿埋。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地上的人。如果我是父亲，我要作为父亲形象站出来。你是儿子的，那你是作为儿子这个形象，你要站出来，好好做好你自己的位置。甚至是我是丈夫，那你就做一个丈夫的位置站出来咯。原来我们不可以躲起来，我们要站出来。好啦，第三樣嘢啦，我留咗啲乜嘢俾你咧？究竟約瑟留咗啲乜嘢俾耶穌咧？喺耶穌少年時，呢個係標題啦，即係和合本一啲標題啦。路加福音第二章裏邊，每年嘅逾越節，佢嘅父母都上去耶路撒冷。當佢第十二歲嘅時候，佢哋按著過節嘅規矩上去，帶埋耶穌上去。呢度兩點，第一，佢每年逾節都上去嘅。逾節話到明係一年三次要上去神所揀選嘅地方耶路撒冷去敬拜。所有嘅男人一定要上，女人、老人家、小孩子可以唔上，男人一定要上。而呢度佢講明佢嘅父母每一齊上，跟住再特別啲佢講，耶穌喺十二歲嘅時間，佢嘅父母帶埋佢上去。耶穌在十二歲帶埋佢上去，點解要提十二歲呢？其實十二歲是一個很特別的歲數嚟嘅。點解啊？原來在猶太的觀念嘅裏邊，成人禮咧，當佢係成人，要行成人禮咧，係喺男仔十三歲，女仔十二歲。男仔十三歲，女仔十二歲。呢度寫當他十二歲，耶穌係男仔定女仔啊？唔使問啦，佢係男仔啦嘛。耶穌係男仔，即係佢未成年，佢未行成年禮。成年禮係當佢十三歲生咗日之後，最早即係第一個嘅安息日。當佢生日之後嘅第一個安息日，就幫佢哋行成年禮。行咗成年禮之後，男子可以喺會堂嘅裏邊去讀妥拉，僆仔唔讀得嘅。行咗成年禮。成人啦，你可以喺會堂裏邊揸住書卷去讀。第二件嘅事情，因為佢大個仔啦，成年啦，佢所做嘅任何嘅嘢，佢自己承擔。細路嘅時間，佢做錯嘢，梗係阿爸阿媽同佢搞掂啦。當佢行咗成年禮，佢大個仔啦，佢自己承擔翻佢自己嘅嘢。點解提十二歲啊？耶穌未成年，佢只係一個小孩子。廣東話叫僆仔，粗俗少少嘅話，粗鄙少少。呢個小孩嚟嘅啫，呢個僆仔嚟嘅啫。呢個僆仔可以去到會堂裏邊，去到聖殿嘅裏邊，同猶太嘅拉比老師去討論好多嘅嘢。咁叻嘅僆仔，未行成年禮，點解佢識咁多嘢嘅？聖經冇講點解佢識咁多嘢嚇。聖經沒有說他為什麼懂那麼多東西。去到第十二歲至三十歲這段時間，其實是空白的， 聖經沒有任何的記載在耶穌第十二至三十歲裏面他的家庭生活是怎樣。雖然沒有記載是完全的隱藏，但我相信這些的家庭生活對於耶穌來說是一個正面的培育和正面的建立。正面的培育和正面的建立，在猶太傳統裏面他們很有觀念，怎樣去教育下一代，怎樣去讀律法書，怎樣去念，這是猶太的傳統，他們都應該有。因為約西是個義人，記住是義人來的，不是普通人，普通人都做，何況義人呢？接著我們看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你會見得到這裡有耶穌的爸爸，有耶穌的媽媽，有耶穌的弟弟，有四個弟弟，耶穌是大仔來的，耶穌是大仔，所以那堆全部都是弟弟，有四個的弟弟。跟住特別 highlight 咗，有一個叫做約瑟同一個叫雅各同約瑟都是耶穌的細佬啊 ！highlight 咗呢樣，記住先。跟住第五十六節，佢嘅妹妹們眾數嚟噶，起碼兩個。呢度一個嘅家庭，肉身嘅家庭喺耶穌生活嘅當中，地上生活嘅當中，聖經冇再有任何嘅記載。这个家庭怎样生活，耶稣学不学到木匠的手艺，他们怎样生活法，约瑟是不是早死，全部都没有说。但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晰形容他们有一个家庭，有阿爸，有阿妈，有弟弟，有妹妹，有耶稣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去生活。跟住再介紹一個耶穌的弟弟，耶穌的弟弟跟住啦，佢話啦，呢度咧就係喺馬太福音嘅第十三章嘅。耶穌講完一啲嘅比喻啦，離開自己嘅家鄉。頭先講咗啦，佢嘅呢個唔係約瑟嘅兒子咩？佢媽唔係叫瑪利亞咩？跟住特別 highlight 咗，佢有四個嘅弟弟，有兩個嘅弟弟，一個叫雅各，一個叫約瑟。呢度喺馬太福音嘅第十三章。去到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你會見得到有雅各和約瑟的母親瑪利亞在那三個的婦人的當中，三個婦人的裏面有一個叫做雅各約瑟的母親瑪利亞。究竟這個雅各約瑟的瑪利亞是不是耶穌的肉身媽媽呢？聖經沒有直接去講的，但是有前文講過一些的東西同呢一度係咪完全嘅等同咧？咁有梗係有學者話係，有梗係學者話唔係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嘗試去詮釋？跟住去到第《使徒行傳》第十二章啦。去到《使徒行傳》第十二章嘅時間咧，我哋嗰陣時間希律喺教會嘅裏邊苦待一啲人啦，佢用刀殺咗約翰同埋雅各，呢個係門徒雅各同埋約翰。約翰冇離開嘅，佢只係殺咗雅各啫，佢殺咗雅各。跟住猶太人好中意呢件事情啦，跟住咧希律又再去捉咗彼得，跟住咧彼得就喺除酵節即係逾節嘅裏邊俾人捉咗啦。跟住咧後少嘅聖經其實就經歷咗耶穌神嘅拯救啦，主嘅拯救，所以就離開咗監獄啦。去到第《使徒行傳》嘅第十二章第十七節啦，彼得咧做個手勢，佢就話俾人聽唔好出聲，跟住咧就話點佢點樣經歷到主嘅拯救出咗監獄。跟住就話佢要去揾雅各同埋佢嘅弟兄。咁呢個雅各咧，頭先講啦，門徒雅各已經喺前幾節嘅經文已經離開咗啦嘛。咁呢個雅各係邊個咧？會唔會係耶穌嘅細佬雅各咧？跟住啦，去到《使徒行傳》嘅第十五章，去到《使徒行傳》嘅第十五章，《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咧係第一次嘅耶路撒冷會議。《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對我嚟講係緊要嘅，點解咧？就因為當時保羅在外邦裏面去傳道，跟住咧保羅就話俾一班外邦人聽，佢哋咧唔使跟摩西嘅律法行國禮，咁樣啲人啲長老們喺耶路撒冷落到嚟就見得到聽到保羅嘅教導，跟住覺得哇你唔跟摩西嘅律法，即係摩西嘅教導行國禮，咁係唔得救喎，唔得救呢啲講關乎得救嘅事情好嚴重啊嘛，咁點算咧？咁所以咧，保羅就翻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嘅裏邊問使徒同埋長老們，究竟呢件嘅事情應該點樣處理啦？咁樣呢一個咧就係耶路撒冷嘅第一次大公會議，我哋簡稱耶路撒冷會議。 咁當時咧，一錘定音嗰、那個彼得講咗嗱，保羅講咗啲嘢，跟住彼得又講咗啲嘢，臨到最尾咧就是、雅各講咗啲嘢，雅各咧就一錘定音確實咗話唔外邦人唔再需要行國禮，不過有三個嘅條款要跟從嘅。咁嗰三個條款自己翻屋企睇啦，《使徒行傳》第十五章。跟住啦，去到第加拉太書啦，去到加拉太書一章嘅時間咧，嗱，加拉太書係保羅寫啦，保羅就話啦，至於我咧，所有嘅使徒我都冇其他關於至於別嘅使徒，除咗主嘅兄弟雅各之外咧，佢都冇見過嘅。講英文嗰度咧，你會見到係 the Lord's brother 嘅，係耶穌嘅細佬，嗰、那個叫 James， 耶穌嘅細佬。保羅話佢只係見過耶穌嘅細佬雅各，其他使徒佢未見過。咁所以點解釋經家話喺耶路撒冷會議嗰個就應該會係耶穌嘅細佬啦？咁你可以覺得係又得，唔係又得，但係最得人到耶路撒冷會議嗰個一定叫阿 James， 佢嗰個關係有不同嘅見解，咁我哋可以停喺呢度擺喺心中先。跟住啦。約瑟，我哋知道約瑟係一個義人，跟住耶穌係神嘅兒子啦，佢喺呢個家庭裏邊啦，跟住有雅各啦，雅各係一個當時嘅教會領袖，當時嘅教會領袖，我哋好熟悉嘅保羅，保羅喺當日其實只係小薯仔嚟嘅啫，佢要翻上耶路撒冷請示耶路撒冷嘅長老同使徒們，跟住佢哋一錘定音之後咧，保羅就去執行嘅啫。強調當時雅各係個位置係好高嘅。如果雅各真係耶穌嘅細佬，使徒行傳第十五章，使徒耶路撒冷會議嗰個雅各真係耶穌嘅細佬嘅話，約瑟、耶穌同埋雅各呢三父子。他们成全了很多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三十年他们的耶稣的生活，约瑟教了耶稣什么东西，我们全部都不知道，他们只说逾越节他们上去，特别强调十二岁他带了耶稣上去，其他所有都是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个人相信，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他应该根據猶太的傳統，他都會教耶穌很多東西，不單止耶穌，他有四個兒子，可能兩個女兒，他都會繼續教一些觀念。這個父親屬靈的成全應該是會成全到下去。跟住啦，路加福音三章廿二節，路加福音三章廿二節是講什麼呢？耶穌受洗。耶穌受洗，為什麼特別強調耶穌受洗呢？如果你看看聖經，當耶穌去到施洗約翰面前去受洗的時候，聖靈降臨好像鴿子一樣，跟著天上有說，這是我的愛子，明白嗎？原來耶穌受洗的時間聖靈降臨了，在耶穌那裡會不會是加強了他對所有的奧秘更加理解呢？聖經沒有直接講的，只是講聖靈在那個地方。跟著後一章的聖經，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其實是講耶穌洗禮完之後，被聖靈充滿，聖靈引導耶穌去曠野受試探，跟著受完試探之後，耶穌就開始出來傳道。你會見得到這兩段的經文都是講耶穌開始出來傳道之前，聖靈特別的工作在耶穌生命的當中，會不會加強了他對整個救贖計劃更加的去明瞭呢？接著洛克菲勒先生，洛克菲勒先生在97歲的時間去安然離世，在一塊石碑裡面他說，地上所有的投資都會過去，但在天上的投資將存到永遠。洛克菲勒先生留了什麼給他的兒子、他的家人？洛克菲勒先生有女兒有兒子，他留了什麼給他呢？是不是真的捐了大部分家財之後什麼都沒有呢？當然不是啦， 咁可以自己上網查下洛克菲勒，咁就會有好多嘅資料啦。佢知道有啲嘢會過去，有啲嘢係會留到永遠，喺天上嘅嘢會留到永遠。呢個信仰可唔可以藉著一個嘅父親傳落俾下一代，成為一個天上嘅財寶咧？我哋點樣去譜寫餘下呢個父子關係呢？在餘下的父子關係或者是父女關係的裏面，其實只有我，只有我可以去改善和優化，其他人不可以代替你去做這件事，只有我可以做。最後最後了，我已經大個仔大個女坐在這裡了，已經不是小孩子，我可以主動去改善和優化，更加直接的是，我可以主動嘗試去原諒，不論父親做得可能有不好，或者有些事做得不好，我都可以主動去原諒，因為耶穌在我生命的當中，我經歷到天父的愛，我願意首先走出一步，和地上的父親改善這個地上的關係。最後最後，我們會找詩班，領唱去唱一首詩歌，愛我願意。